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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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三章，称义真理与旧约的关系。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由此看来，神立约的旨意不只是显明在亚伯拉罕身上，也在以撒身上，也不是停在以撒身上，还在乎雅各，那个被做成神荣耀见证的以色列。如果没有雅各叫万国得福的应许，好像只是一个非常表面的祝福。可是当以色列出现，我们立即明白神立约的心意在哪里。一，神的应许是亚伯拉罕称义的起点。太多时候我们讲因信称义，是把这真理当作新约独立的真理，或把它当成保罗神学，才会有保罗新观这样的神学跑出来。实际上并非如此，自亚伯拉罕起，神既开始启示这称义的真理，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则是他的入门。需注意的是，神称亚伯拉罕为义，并不是以亚伯拉罕的行为当作起点，也不是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作为起点，乃是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为起点。若没有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称义将显得苍白，使人看不清神的心意。但有了神的应许，人能逐渐明白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意义在哪里。然而神的应许也不是停在亚伯拉罕的称义，他继续借着以撒和雅各来诠释得福和称义的内涵，使人看见神旨意的丰富。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共同显明神救恩的旨意。许多人在读创世纪时，不仅是把这三个人的历史分开来读，在思想神的旨意时也是分开来看，以致至终不明白神立约的心意。事实上，在雅各之后，神把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起来讲，其用意就是要我们用宏观的眼光去观察他们的经历和相互关系。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信心的见证，因他信神的应许，叫万国得福的计划有了起点。在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那位承受应许的后裔，就是有应许的儿子之名分的以撒。神所赐的福在他身上被显明出来，有了这个儿子，亚伯拉罕所有的产业有了托付的对象，有了这个儿子，神应许的福有了递进的管道。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立约的目标，即神赐福的目标。那个在恩约中的人，不仅有儿子的名分，还要有儿子的样式。神指的是神儿子的样式，因为是要把神的荣耀给见证出来。所以神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放在一起讲，显然在时间上他们是分开的，因为在启示的过程上他们必然是分开的，然而在神立约的旨意上是一起的。唯有三个人放在一起，才能把叫万国得福的旨意讲清楚。若再把他们和人起初受造的特质对照，就会发现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或改变，就是神造人旨意的恢复，即关系的恢复、地位的恢复、生命的恢复。 若叫万国得福，就是神救恩的旨意，那么这三个人加在一起，岂不就是神救恩的蓝图？他们的经历也必能呈现因信称义的完整内涵。实际上，保罗的救恩论就是依序讲这三个人。若不能看见这三者和称义的关系，那么在读因信称义时，必只是抓住片段的真理。他们三人在救恩中的意义，简单归纳如图一：神救恩的启示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万国得福的应许，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与神和好之路，关系的恢复，以撒儿子的地位，成为后嗣，承受神的应许，地位的恢复，雅各生命的塑造，成为以色列，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生命的恢复。说明一，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凭借和果效；二，以撒成为得应许的后嗣，称义者的地位；三，雅各被塑成神儿子样式的人，称义的目的。图一显示这三个人在神救恩计划中的发展关系，在下一章将会进一步分析保罗救恩论的结构和这三者的关系。六，神国度的子民与律法之约。在创世纪之后，随着救恩史的发展，圣经的场景转向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雅各的后裔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族群，神立约拣选的族群。一直到旧约的结尾，以色列都是圣经的主角，包含了历史和先知说话的主要对象。显然，这是读旧约的人必须要了解的族群。在这么庞大的内容中，本节仅锁定三个重点。一，他们是应许的后裔，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出现和世上所有其他民族完全不同，可说是独一无二。他们既非地区性自然人口增长的产物，也非仅是神在世上的众多民族中特别拣选出来成为他关注恩待的对象。他们乃是神应许的后裔，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在应许之后出现，也因着神的应许而成长、得地、立国。此外，因着这个身份，他们承受了神所应许的土地。虽然起初他们在埃及为奴，似乎是卑微、受压制又贫穷的族群，但是他们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承受神美好应许的后裔。神要把迦南全地赐给他们，所以他们既在埃及受苦，同时又有最美好的盼望，得应许之地的盼望。这种看似矛盾的反合性，常是神儿女们在地上奇妙的特质或经历。二，他们是蒙救的子民，出埃及往迦南。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并非神量给他们的终极处境，乃是一时的。时候到了，神就借着摩西的手把他们救出为奴之地。因此，以色列人一方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时也是经历救恩的子民。然而，这些出埃及的子民在脱离法老王的辖制之后，并非漫无目的的在旷野成为漂流之民，他们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承受应许之地的子民。他们得救之后的唯一目标就是奔往迦南，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他们的经历可浓缩为 应许为奴拯救往应许之地四个大阶段。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可以清楚看见救恩的根据是神的应许，而得救的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得应许之地。虽然神的应许在他们得救之先既已存在，但却也是他们得救之后行动的目标。由此看来，神的救恩不是无意义的，他早就为这个救恩指明一个方向。事实上，神的应许和拯救的行动彼此对应，不能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环。若只有应许却没有拯救的行动，这个应许便不可能成就；若只有拯救而没有应许，就无法呈现神救恩的意义。可叹的是，今天有许多信徒在得救之后却不知道救恩的意义何在，以致所爱慕和追求的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三，他们是神立约的子民，律法之约与会幕。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中有两件重要的事：颁布律法与建造会幕。律法与会幕确立了神子民的生活法则并与神的关系，因为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因此他们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自此他们也是神立约的子民，归属于神的子民。若按着圣经发展的脉络来看，这个约并非凭空而出，乃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或是进一步的诠释。它解释了亚伯拉罕之约中后裔的内涵，也解释了其中国度的意义。神在此说，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话是指以色列人是神的国民，他们的国是属神的国。可见在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国度，实乃指向神的国度。需留意的是，这律法之约并非选民蒙恩的依据，因为每当神提到十诫之前，总是先提一件事：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提示显明了两个重要的救恩意义：神的救恩在律法之先，因为以色列人是先被救出埃及，之后才有律法。可见人不是用行法律来获取神的救恩，因为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能借着自己的力量脱离埃及法老王之手，全然是依靠神的大能。其次，在经历恩典之后，务望要活出神的旨意。如保罗的提示，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主，你造出天，铺开大地，高坐在世人宝座上，公义发出，也如光辉，你就会如明灯闪亮。防备大有能力，你殿宇高大辉煌，普天之下宽阔地深，你慈爱充满全地之上。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神灵到万邦，让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让万民扬声向你歌唱。是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